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。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，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。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，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，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，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。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，我在这里等你。
现在是上午11点，挑战也是机遇，勇敢一点，你会飞得很高很远。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，我是老川。
独具美感的声音画面，带上你的耳朵出发，好心情随叫随到。
HY 魅力960，华语之声。之声。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。
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，没有朋友可以倾诉，没有爱人可以关心，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。
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。寂寞的
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，
停下来吧，
让心呼吸，
呼吸，呼吸，
用爱取暖，
幸福，
幸福
在唱歌，
唱歌。
Oh, happy Friends Day,
自觉减少噪声影响，共同关爱听障儿童，学会倾听，享受安静，防止污染，保护环境。
享受着感觉 with you。
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，预防听力损伤，享受健康人生。
大家好，我是魏晨，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，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，上网就听华语之声，关注魏晨，关注华语之声。
四大皆空，老舍。从收入上说，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。
声音是钥匙，书籍是宝藏，解忧图书馆，感受文学香气，聆听书中精华。
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持人西西。1802年，法国平民比埃尔默因为太过饥饿，偷了一块面包，被判了5年。好不容易熬到刑满释放，他却因为苦役犯的身份而备受歧视。偌大的城市里面，他找不到工作，寻不着住处，他就仿佛是一颗尘埃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茫茫人海。这个可怜人呢，正是雨果先生笔下《悲惨世界》里主人公冉阿让的人物原型。与比埃尔默一样，冉阿让出狱之后也是找不到容身之处，于是逐渐对生活充满了恨意。在人世间寸步难行、无助徘徊的他，一边咒骂着全世界，一边自暴自弃地沉入到了现实的沼泽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被泥烂淹没之际，一些人的及时出现呢，也是奋力将他从污秽之中打捞了出来。他们唤醒了他心底的善良和力量，也让他完成了人性的救赎，懂得了爱与被爱的意义。就像雨果在书中所写的那样，世界悲惨无数，中间必有火苗常驻，黑夜终将结束，太阳终将升起，在上帝的自由花园之间，我们将重获新生。身处汹涌翻腾的生活风浪之下，总有这么一个人会救你于水火之中。所以本期节目中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，便是《悲惨世界》。如果你是冉阿让，谁又会是救赎你的人呢？我们的主人公冉阿让，他出生于平民的家庭当中，从小父母双亡，与姐姐相依为命。姐姐嫁人之后呢，又连生下了7个孩子。最小的孩子刚满1岁的时候，姐夫就意外去世。于是为了帮衬姐姐，冉阿让四处打工，修树枝，做苦力，割麦子。他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。有一年冬天，他实在是找不到活干，外甥们呢又是几天都吃不上饭，眼看着就要被活活的饿死。情急之下，他跑到大街上，砸碎了面包店的橱窗，伸手拿了一小块面包。结果就是因为这块面包，他沦为了人人喊打的盗窃犯，也饱受了19年的牢狱之苦。出狱之后呢，他衣衫褴褛，神情疲惫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戾气，令旁人不敢轻易的靠近。尤其是看到他那张留有案底的身份证之后，大家更是对他避之不及。他想要找一个客栈落脚，却一次次的被店家赶出来。他想要找户人家讨水喝，对方却举着猎枪大骂滚开。小孩子朝他扔石子，路边的野狗也追着他咬。他只能愤恨不平地感叹道，我连狗都不如了。面对处处碰壁的这种窘境，压抑了近20年的委屈和怨恨也不断地从他的心底喷涌而出。 原本憨厚温和的他变得面目狰狞，举止粗鲁，竟然对唯一上前关心自己的老太太出口恶言。但是好在这位好心的老太太没有往心里去，还为他指了一条去路，劝他去教堂碰碰运气。这一次呢，他没有被拒之门外，教堂里的米里爱主教热情地接待了他。这一位慈祥而和善的主教丝毫不介意他的苦役犯身份，亲切地称呼他为我的兄弟。主教为他准备了热汤和面包，也端上了招待贵宾的好酒和银餐具，晚上呢还安排他住在自己隔壁的房间。这番的体贴和周到的款待呢，也让冉阿让久违地感受到了被人关怀的温暖。只是主教的热心并没有彻底融化他对这个世界的敌意和怨恨。因为此刻的他就像是一只被黑暗操控的这种困兽，为了发泄心中的恶意，偷走了主教家的银器。可是他被巡逻的警察抓住的时候，米里埃主教又一次将他拉出了深渊。主教向警察解释说，这些银器不是他偷的，而是自己送给他的礼物。主教的一番话也令冉阿让震撼不已。原文当中是这样说的：我的兄弟，我救赎的是您的灵魂，我把他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，交还给上帝。主教的仁爱呢，就犹如一缕照进废墟的阳光，也让冉阿让的心底恶念顿时土崩瓦解。他收好了这些银器，隐姓埋名去异乡打拼，几年之后呢，就建了一家玻璃工厂，成为了百万富翁。他也时刻谨记米里埃主教的教诲，他尽心尽力地体恤工厂的员工，慷慨地救助苦难的人民。凭借着与人为善的这种好名声呢，他收获了民众的追捧和支持，也被推举为了当地的市长。从众人唾弃的这种苦役犯到深受爱戴的市长，正是米里埃主教他无私又深沉的爱，让冉阿让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成长。雨果先生说，人生至福就是确信有人爱你。在现实中跋涉的你我都免不了频频地跌进苦难的沼泽，有人奔波多年打拼出了安定的生活，却因为意外而负债累累，有的人耐住寂寞持之以恒地追求梦想，到头来还是落得一场空，也有人背井离乡，还没有闯出什么名堂，至亲却突然地离自己远去。无数个疲惫不堪的夜晚里，我们抱怨过生活，憎恨过世界，也想过干脆混沌度日吧。然而好在总会有那么一个人，他能够将你拽出苦难的阴沟，带你走上光明的坦途。也许是默默守护你的至亲，是紧紧拥抱你的挚爱，亦或是雨中为你撑伞的过客。生命注定坎坷，但每一个爱你的人都是替你遮风挡雨的屋檐，为你抵御万箭的盾牌。因为他们的存在，你才有勇气抛开惨淡的过往，重新锻造自己的人生。 在冉阿让管理的工厂里呢，有一位苦命的女工叫方汀，她被一个富家子弟玩弄之后又无情地抛弃，她只能够独自养育自己的女儿科赛特。但是在那个年代，未婚生子的女性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遭到排挤，无奈之下呢，她也只好将科赛特寄养在一家旅店里，每月给旅店的老板支付抚养费。可是谁知旅店老板恶毒又贪婪，他一边虐待打骂科赛特，一边变着花样找方汀要更多的钱。方汀无力承担费用，先是卖掉牙齿和头发，最后不得已堕入了风尘，沦为了娼妓。在嫖客的这种百般折磨之下呢，他没过多久就遍体鳞伤，疾病缠身。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遇到了好心的冉阿让，并在临死之前将科赛特托付给了他。冉阿让呢，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了那家旅店，见到了面黄肌瘦、衣衫褴褛的小科赛特。这个孩子从五岁就开始干粗活，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，总是瑟瑟发抖地躲在桌子底下。冉阿让不过是帮他提了一下水桶，给他买了一个布娃娃，他便惊喜的就像是见到了上帝。他望向冉阿让的眼神里也是充满了欣喜与依恋的感情，令他心头一颤。随后呢，冉阿让与旅店的老板周旋了许久，终于花1500法郎救赎出了科赛特，并且带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一路之上，科赛特紧紧地牵着他的手，走累了就安心地靠在他的背上。看到全身心依赖自己的科赛特，冉阿让的内心也是翻涌起了无限的柔情。每天一到天亮，科赛特便围着他又说又笑，就像是个百灵鸟一样唱个不停。他呢，则在一旁安静地听他说话，陪他玩耍，甚至一连几个钟头就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在摆弄布娃娃。他还教科赛特读书识字，怜爱地抚摸他柔软的金发，轻轻地捧着他冻得发红的小手。科赛特也是越来的越依恋他，称呼他为父亲，一见到他便高兴地手舞足蹈。科赛特的出现也让冉阿让胸中的热情和慈爱全部都苏醒了过来。多年以来，他饱受劳役之苦，受尽世人的唾弃，也仿佛置身于炼狱之中，看不到一丝的希望。哪怕是后来当上了市长，他也总是独来独往，整日埋头于这种繁琐的事物，家里永远是冷冷清清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科赛特就像是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他暗淡的未来，也让他找到了活下去的动力。纵使世间风雨如晦，只要心中有所爱，灵魂有所寄托，日子再难也是能熬过去的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知乎上有一个问题，他说当你没有力气时，支撑你走下去的是什么？有一个答案一针见血，那个被你时时刻刻放在心里的人。确实，在生命的大江大河里，我们不过是随波逐流的一颗沙子，任由命运无情地摆布。可是当你心中有了念想，身上就有了铠甲，它足以抵挡生活的巨浪，逃离苦难的漩涡。被爱是一种幸运，而爱人则是一种力量。心甘情愿的付出会让一个堕落的人重新焕发活力，保护所爱的欲望也会让一个懦弱的人有着披荆斩棘的勇气。就像是三毛所说的，我始终认定爱是人类唯一的救赎，它的力量超越死亡。 爱和希望是连在一起的，学会了如何去爱，自然会拥有扛起千难的韧性和踏破万险的底气。转眼之间呢，也已经是半点了，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呢，继续跟大家分享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，咱们待会儿见。
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，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，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，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，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，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十四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，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，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，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，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十四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光茂的土地上，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，送上爱的心愿，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，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，
人类共同繁荣。960万平方公里，
十四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960万平方公里，十四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
KK 是什么？一只麦克风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万双眼睛。不， KK 可以是更多。7x24小时的享乐派，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，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。尊崇为快乐而战，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，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。你不必仰视他人，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。自恋、博爱、造作、浮夸，秀出你的姿态，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。你就是 superstar， 大声的唱响，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。这就是 KK，
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。
四大皆空，老舍。从收入上说，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。
声音是钥匙，书籍是宝藏。解忧图书馆，感受文学香气，聆听书中精华。
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。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持人西西。冉阿让刚成为市长的时候呢，曾经在监狱看管过他的狱警沙特调到了他的手下任职。沙特认出他就是几年前出狱后便不知所踪的苦役犯，于是呢就找机会向上级揭发了他的真实身份。可是一个苦役犯哪儿来的本事当上市长呢？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沙威的话。此时当地有一个叫做沙马蒂的孤寡老人偷了苹果，当地的警察便将其当作冉阿让交到了法院。冉阿让将计就计，让沙马蒂当自己的替罪羊，就能够顺利保住名誉和地位。然而经过彻夜的这种思想斗争之后呢，他的良知还是占了上风。第二天他天不亮就出门了，奔波了十几个小时，终于赶上了沙马蒂的开庭审理。在众人的这种惊讶之中，他揭开了自己那段不堪的过往，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结果就是他从光鲜亮丽的市长再次沦为了卑微如蝼蚁的阶下囚。入狱九个月之后，他被安排去了一艘船上服劳役。可是为了救一位从船上跌落的船员，他不慎掉入了海里。众人都以为他已经溺亡，还在报纸上刊登了他因为见义勇为而去世的消息。不过好在老天终于开眼了，他落入了一艘船当中，后来用尽全力游到了岸边。上岸之后，他费尽周折找到了克赛特，打算带着他去过平静安宁的隐居生活。谁知他刚安置好去处，就又撞见了沙威。 沙威依旧死死地咬着他不放，坚持要将他送回监狱。他只好带着克赛特东躲西藏，不敢与任何人有密切来往，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搬家。就是这样如此小心翼翼地躲避了九年后，两个人在巴黎起义的惨烈局面中狭路相逢。但是这一次，冉阿让是保护学生军的功臣，沙威则是学生军的俘虏。他本可以用枪毙俘虏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除掉沙威，免去后顾之忧，可是他明白沙威并没有错，只是他与自己的立场不同而已，所以无法理解自己的苦衷。于是他将沙威带到了巷子里，趁着学生军不注意，悄悄地放了他一条生路。死里逃生的沙威这才隐隐地察觉到，冉阿让其实并非是他想象中的那般可恶。他扭转了非黑即白的观念，但是也不愿意毁掉自己对于法律的信任。一番纠结之后呢，他选择了跳河自杀，彻底的放过了冉阿让。再说到冉阿让这一边，他放走了沙威之后，转身又回到了战场上，救下了与克赛特情投意合的贵族青年马吕斯。马吕斯虽然不知道自己是被谁所救，但是他大难不死，痊愈之后便向克赛特求了婚。为了让克赛特幸福，他还承诺婚后要将冉阿让接过来一起生活。如果冉阿让继续隐瞒过往，就能够享受到这种期待已久的幸福和安稳。但是他摆脱了法律的审判，却逃脱不了自己良心的谴责。因此他拒绝出席克赛特与马吕斯的婚礼，并且向马吕斯坦白了自己的苦役犯身份。马吕斯听完之后也是骇然不已，开始怀疑起冉阿让的品行不端，并想方设法地让科赛特与冉阿让保持距离。面对两个人的疏远，冉阿让失落难过，但是他的内心却得到了真正的解脱。于是他光明正大地穿梭于每一条街道之上，再也不必到处躲藏。他坦坦荡荡地用回了原名冉阿让，再也不必冒用假身份。直到一年之后，马吕斯意外得知，原来当年是冉阿让救了自己的性命。于是马吕斯又开始自责，错怪了他，立即带着科赛特上门去看望他，并请求他的原谅。他们伏在冉阿让身边，一边亲昵地呼唤他，一边不停地向他忏悔。那一刻，误会解除之后的满足感彻底净化了冉阿让的心灵，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安宁。最后，他在所爱之人的陪伴之下，安详而平和地闭上了双眼。其实回望冉阿让的一生，几乎一直都是在善与恶的较量之中在挣扎，但是他一次次地选择了前者，用良知洗涤了灵魂的污垢，获得了自我的救赎。人活一世，穿梭于起伏的现实丛林，往往稍不留神就会行错岔道，酿下祸端。或许是情急之下撒了谎，亦或许是为了自保而误伤他人，又或许是因为昏了头走入歧途。但是若你选择逃避，在该直面不堪时拼命地甩锅，在该补救错误的时候敷衍了事，便一辈子都躲不开良心的拷问。人不怕一时犯错，怕的是一世执迷，一次次的错过迷途知返的机会，任凭这罪恶感腐蚀自己的余生。 在一本书叫做《少年人走的路》中也有说过，敢于面对事实的人，能够心胸坦荡地生活在天地之间，也可由此摆脱良心的折磨和恐惧的威胁。坚守住人性的纯洁，不逾越良知的底线，问心无愧的人，灵魂才不会被困在痛苦中沉沦。有人说，悲惨世界堪称是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，饥寒、贫苦、生离死别，书中的男男女女都在苦难的围剿之下无处可逃。正如雨果所说的，生活是漩涡，这漩涡在人的头顶上造成了阴霾或者是晴天。深陷苦难的洪流，每个人都曾经失望过、怨恨过、颓废过，在漫漫的黑夜中踟蹰不前。但是你要相信，爱与善就是为你治愈伤痛的解药，渡你逃脱苦海的帆船。不辜负爱与被爱，无愧于天地良心，所有绝望与痛苦也都会成为你升华生命的熔炉。所以当你朝着有光的方向前行，便不会被迷雾困住，更不会被命运辜负。同样是这本书下面，其实也有几个书评非常的打动我。有一位网友说，深入红尘，但是不要被红尘所束缚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，拯救灵魂这件事情需要花费我们一生来去探寻。还有一位网友说，当你心中有了念想，身上就有了铠甲，足以抵挡生活的巨浪，逃脱苦难的漩涡。还有一个书评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，当你穿过了暴风雨，你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。还有一位网友，他的感慨比较多，他说，如果我是冉阿让，我觉得救赎我的人是牧师，是方汀母女，是时间的流逝，自我的成长。但是我不是冉阿让，虽然我也经历过一段漫长的独居生活，度过了青春期的无助和迷茫，现在到了中年，回想起救赎我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这些年阅读过的一段段文字，一本本书籍，还有那些名人轶事，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，终于在某一天发现，其实我也可以活成一本书，于是开始努力地将宛如白纸的自己一点点地书写出值得记录的文字。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回忆往昔，觉得没有一刻是被辜负的。人呐，只要自己不放弃生的希望，就不用祈求任何人来拯救自己，因为强者自助。OK， 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，希望大家有想要听的书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对我们进行留言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